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主日崇拜的信息，从隐藏到现身的神。今年七月开始，我们就分享了出埃及记，我祷告是18次要把它讲完，一共有40章，有40章，前面是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把基础全部奠定出来，这样将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得比较扎实一点点。所以这几次我会比较慢慢的讲，把一些重点都讲出来。第一次我们提到出埃及记，不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记录，圣经的出埃及记是一个历史记录。什么叫做历史记录呢？就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的里面，别的经卷或许有预言，或许有故事，耶稣也用比喻在讲道，可是出埃及记是一个历史记录。换句话说，真的有希伯来人，真的有法老王是想把希伯来人灭掉的。出埃及记不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记录，也是摩西为了要帮助这些在旷野绕了40年准备进迦南的人所写下来的。为什么会有出埃及记呢？其实并不是为了你我，是为了当时要进迦南的那批人。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太快的跳到应用在我们身上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在读圣经当中那个最宝贵的信息。那个宝贵的信息就是，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想到这一卷圣经是为谁写的，是为那些进到迦南地之后，他们经过了下埃及，他们经过了出埃及，他们经过了40年旷野的洗礼，他们准备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说要为他们述说上帝在我们当中成就的事，以至于那些进到迦南地的人脱离了埃及众神，不会进到迦南的诸神里面。这个是出埃及记的重点。所以摩西一直要讲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有神的百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因为这一个缘故，今天这一卷书对我们有很深的意义，是因为当摩西这样写的时候，圣灵参与在其中，圣灵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。因此当我们在讲解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目的不只是在说明那个历史事件，以及摩西为什么要记载出埃及记，也是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为的不是给我们知识，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旨意。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跨度是80年，我们在座超过80岁的请举手给我看一下，超过80岁的第二堂没有吗？哦，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一位，两位，两位哈。好，我这边看到两位哈，有些没有看到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我们当中大部分没有到80岁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早上我们用50分钟、6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要看某人的一生，80年。而这样的一生，不仅是摩西真实的一生，也是他们进迦南地之后，他们要了解谁是我们的领袖，把我们带出来。更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过程当中说，神啊，这一段圣经你要对我说什么呢？这段圣经只有25节，你说啊，25节描写一个人的一生80年，其实是很短的。因此我们要全部读一遍，以敬重摩西。请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二章第1到25节，我念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念一节，念的时候你就要很快的架构摩西的一生， 如果你是上过儿童主日学的，你就不担心了。如果你是上过成人主日学摩西五经的，你也不用担心了。那因为你稍微知道这个历史的事件，以下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要帮助你对你自己有更深的认识。我们来读二章一到二十五节，除了二十五节以外，单数节我来念，弟兄姐妹念双数节。第二章第一节，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。后来不能再长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，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，我去在希伯来的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法老的女儿对她说，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。十一节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。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，赶走了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上，达于神。二十五节，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在还没有开始讲解这段圣经以前，我请问一下，第二章一共几年？八十年。我们刚才这样子读过去，快的话你念快一点三分钟，你念慢一点不会超过六分钟。我们念完了之后，摩西已经过完八十年了，所以我们要用这段时间要来思想一个人的八十年。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其实神怎么训练摩西就怎么训练我们，神怎么磨练带领摩西就是一个标准带领我们的一个模式。去年我传福音给两位差不多60岁的弟兄，他们也信了耶稣，也受了洗。有一天他们两对夫妻就请我跟秋华吃饭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弟兄们坐在靠右边，姐妹们坐在靠左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弟兄可以讲话，姐妹可以讲话，弟兄要讲的跟姐妹要讲的不太一样。他们两个显然都已经谈过了要跟我讲什么，他们就问我说李长老，他说你信主的早，11岁信耶稣，因为我跟他们已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，他们认识我的一些状况。他说你到处服侍主，你这几十年服侍主，神大大的使用你，可是我们60岁才信耶稣，我们怎么办呢？ 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就回答他们说，神在我们不同的年龄中用各样的方式来磨练我们，预备我们，以便有一天我们可以好好的服侍他。这个跟多少岁是没有关系的，这跟你用多少时间来追求是没有绝对关系的。因为神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，所以你早信主晚信主，我们感觉有差别，神感觉没有差别。因为神要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，原来神造就我们，神使用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当然服侍神，我们当然敬拜神，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对准神。可是你对准神的结果是反映在人的身上。今天不是跟别人比较，我比较认识神，还你比较认识神，这段圣经我比较了解，还是这段圣经你比较了解。今天神塑造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进到一个宗教里面独善其身。那整个基督信仰不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整个基督的信仰都是让我们为别人而活。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他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在家庭里面，你在职场当中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别人到底从我们身上得着什么？摩西到底使他周遭的人得着什么呢？在他过去的80年，以及我们今天不会讲他最后的40年，最后的40年会从下一次开始讲，我们今天要讲他前面的80年。摩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神用80年来预备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。80年，从出埃及记的第2章，我们看到摩西的一生大概分为5个时期，这5个时期就是神磨造我们的5个时期。我们不一定像摩西一样被神磨造80年，我们一生活多久我们不知道，可是神就是按照这一个顺序大概把我们培养出来的，或者把我们磨练出来的。他的目的很清楚，我们不一定带100多万人出埃及，我们或许可以带1个人出埃及。请我们来看第一个时期，第一个时期是1到10节。那这一节这个时节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摩西他出生的那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环境。他那个环境是新王要把以色列人除灭的环境，那一个环境是埃及人突然发觉以色列人如果有一天壮大起来，因为他们都做苦工很孔武有力，而这些埃及人在王宫里面或者在贵族当中，他们过的是很舒服的生活，就越来越瘦小。所以他们怕有一天如果希伯来人强大起来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就做了种族的灭绝的计划，但是不是可以灭太快，因为灭太快就没人帮他们做苦工，所以他们就有系统的要把婴孩溺杀在尼罗河里面。后来上帝借着摩西的妈妈，借着摩西的姐姐以及法老的女儿，就做了摩西的拯救。请看第一个时期，摩西逃过死亡的威胁，这一个时期请你写下来，叫做神主权下的奠基期。神主权下的奠基期，在出埃及记的2章1到10节当中，这个时期摩西是不自知的，他完全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3个月的时候，他怎么知道他被放在水上呢？他怎么知道有人养了他呢？他怎么知道？但是他的妈妈很聪明，摩西的妈妈他计划把这个儿子要救出来。怎么救呢？我告诉各位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就这么简单，摩西的妈妈没办法，就把他放在那个河里面让他自由的飘，就不小心飘到法老女儿洗澡的地方，这么容易啊？没有的事，这个是摩西的妈妈精心的计划，他的姐姐帮忙执行的。他们早就勘察好了，摩西这个法老有一个女儿常常在这边洗澡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皇家在使用的地方，他们故意把那个孩子送到那里去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摩西的妈妈跟姐姐的智慧加上法老女儿的怜悯，就把摩西的生命保存下来。在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上帝的影子。 可是这件事情却是上帝的作为。我最近两年在读一本书，是美国加州福勒神学院的教授 Dr. Robert Clinton 写的。他研究了圣经里面这些人物，包括摩西，包括这些人的人物，然后加上近代跟当代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之后，他发现，请你注意听，跟我们有关系。神训练一个人是透过神所安排的家庭、环境及历史事件，从一个人的出生开始就在他的身上动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早信主晚信主对我们不是问题，因为神用不同的环境磨造不一样的人。摩西，神让他身为希伯来人，然后在那个年代，他的母亲跟他的姐姐有这样的智慧，让他被法老的女儿不小心的收养。这个是摩西的感觉，可是背后有一位上帝在策划、筹算、安排这件事情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摩西在完全不懂的情况之下，神的主权就临到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也是这样。你要生在哪个家庭呢？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人？我们生的那个时代，我们生的那个环境，或许我们很不满意，可能我们也很庆幸我们生在这个人的家庭，我们生在这个人的环境。可是这一切神都是为了你我而精心特别打造的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件事情，你会对你的过去有很多的抱怨。我无意要用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方式来帮助你，我要从圣经上告诉你这件事情，就是神为了塑造一个人，他会调动千军万马，为的是要塑造他。没有一个人，神不知道他所遭遇的环境，虽然这些环境未必神亲手做成，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的罪造成的，有些时候是别人的过失影响的，但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经过神的允许，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那些不顺利，那些疾病甚至苦难，还有我们很不以为然的不幸事件，其实都是神化妆的祝福，为要培养预备我们这个人的性格。我先跳出这里，幼年时期我先讲，其实我们一生有很多这种状况，不是我们要发生的，不是我们愿意碰到的，我们就碰到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隔壁的教会基督之家的寇少恩牧师，他过去四年来他心脏病三次非常严重，都送医院。他最近在去年的12月15号又发现他有其实是淋巴肠癌，他以为是肠癌，打开来是淋巴癌，打开来之后把他里面很多东西拿掉，以后做了化疗，他非常的辛苦啊。因为我们认识40年，所以中间我常常跟他联系，我最近找到机会我就去看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邀请他来帮我们录制吴勇长老的生平的一部分，讲述他爸爸寇世远监督跟吴勇长老的关系。那前几天我们在Good TV 摄影棚已经录下来了跟他的访谈。我就去看他，我看他的时候我就带着这本书去看他， Robert Clinton 写的书 The Making of a Leader。 我就跟寇少恩说，我说小恩，我说我知道这个疾病对你来说打击非常大，因为他从去年的12月15号离开，得到这个病之后呢，他完全没有办法进到他的教会去，立刻就被带到医院里面去了，然后他到 Good TV say goodbye 然后就进去了，到医院里面去，一直到现在。他到前几天才再一次回到他们教会，跟进到 GoodTV， 他百感交集。可能有的人有搜他的资料，你可能已经看到他写的东西出来了。他过去的9个月经历了被神隔离的状况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小恩，你好好看这本书，如果你这一连串的疾病排除你需要负责任的状况，那就是神要升级你，神要 upgrade 你， 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让我们遭遇许多事情是你想都没想过的，那是因为神定义要把我们磨练到可以更被他使用的状态。虽然这个不是神主权下的奠基期，这个是神主权下的作为。我们一生都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性跟机会。如果你年轻，你还没到时候，如果你到了合适的时机，神就要让一件事情是你不可以抗拒的临到你，让你心里想说怎么会这样呢？神说就是这样，虽然你看不到他，甚至你祷告的时候他也不回应，因为神要你在这当中学习，这是神主权下的工作。而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到十节是神主权下的奠基期，指的是一个人在他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，神就用他的环境跟家庭来磨造他，好叫这个人变成一个神可以使用的性格性情。我最近读了一本书，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。他说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很独立呢？通常是这个人小的时候他常常有被遗弃的感觉，听得懂吗？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很独立呢？一个人为什么有独立的性格呢？那个是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有常常有被遗弃的什么感觉。有被遗弃的感觉并不一定被遗弃，可是这个人他有被遗弃的感觉，他就会慢慢的独立起来。什么叫被遗弃的感觉呢？比如爸爸妈妈跟你说你生日我们要帮你办一个 party， 那你就很高兴，结果呢日子越来越近，你就跟妈妈说你不是要帮我办一个 party 吗？后来妈妈跟他说因为有特别的状况那一天我们不能办了，你就默然的走了。你有被遗弃的感觉，虽然你妈妈没有要遗弃你，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说原来讲话可以不守信用的。当你感觉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你不守信用的时候，你就会得一个结论出来，当你还在小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。民国六十年以前都应该知道嘛，装进自强，处变不惊，慎谋能断，对吗？如果你小时候常常是要什么有什么的，你完全不需要有任何负担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只要一说出来就有人立刻满足你，那恭喜你，你就不会有被遗弃的感觉，你将来也没有办法训练成独立的人格。这样听得懂吗？这就是为什么32岁还有妈宝，被抓到监狱的时候还说叫我妈来，你自己做的事情的32岁了还要叫你妈来，因为他从来都是叫他妈来解决问题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此一个人的性格他成长是有原因的，祸兮福所倚，所以祸福与共这一个事情是人归纳出来的。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上帝一直用这个方式来磨造我们，这是第一个时期神主权下的奠基期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过去在幼年的时候遭遇到怎么样的不幸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绝对值。听得懂绝对值吗？它是一个数学的符号，任何一个数字经过绝对值之后就变成正数，100经过绝对值就变成100，-1000经过绝对值之后就变成1000。所以每一个遭遇对我们都是正面的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我盼望弟兄姐妹在今天能够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生命负面的东西对我们都是有价值的，只有这些能把我们这一个人更多的磨造成上帝要我们被磨造的样子。第二个阶段，我们要来看摩西的第二个阶段，我们来读第10节11节，我们来读这两节，预备，请。孩子渐长，翻到了没有？请不要把圣经合起来哦。预备，请。孩子渐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 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，一个弟兄。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，一到十节是一段，所以之后就有一个黑体字换到第十一节去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两节本身是一段，因为这两节是用一个词把它连续起来的，那一个词就是第十节的渐渐长大的那个长大两个字，那是一个词叫长大。到了第十一节，后来摩西什么长大，所以这里有两个长大。什么叫做长大呢？因为在这个之前写的是摩西什么的时候，婴孩的时候，可是等到十一节以后，他就变成什么长大了。长大是长到多大呢？40岁。换句话说，十节十一节中间跨度了几年？40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40年在圣经里面只有两节。你就发现摩西在描述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是有计划的在写他零岁的时候一大段，他40年之前中间的两节，然后写一个事件，就是他去打人的那个阶段，那个只有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，又是一大段，然后再来就写到他在旷野的40年又一段。所以摩西一生只分成五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婴孩期，第二个阶段是从零岁到40岁的时期。到底那个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摩西故意用长大一样的词来描述他内心的矛盾跟挣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啊，如果你知道摩西的背景，我请问你，那40年他矛盾不矛盾？他矛盾不矛盾？他痛苦不痛苦？为什么呢？哎，如果你是做王子，岂不是很高兴吗？你本来是奴隶，现在变成王子，岂不是很高兴吗？我请问你，摩西内心的挣扎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请你看埃及与希伯来的种族区别。摩西在幼年的成长过程当中，知不知道自己是个希伯来人？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，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摩西的养母啊，就是法老的女儿，抱起来就说，这是谁的孩子啊？希伯来人的孩子，希伯来人的孩子。所以那个摩西的姐姐跑到法老的女儿面前就说，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什么希伯来妇人。所以这个法老的女儿就说，好，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来养他的孩子。那我再问你，请问法老的女儿知不知道来养摩西的那个奶妈就是摩西的妈妈？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啊？这上次有来上课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哈，上次有来听到就知道，当然知道嘛，当然知道嘛。因为第一个长得可能会像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声纹可能会靠近，对不对？那第三是什么呢？有奶。你没听过有奶就是娘吗？有奶，有奶。第四，我问你，当他把那个奶妈带来看那个孩子的时候，那个奶妈会说，我愿意养他吗？你听得懂吗？那个摩西的母亲的脸就告诉法老的女儿说，这是他妈。这样明白了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其实摩西的养母根本就知道这是他的妈妈。那我问你，摩西知不知道养他的是他妈妈？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应该知道的，应该知道的，养在他那里，他怎么不知道？虽然他可能3岁或5岁，或者更早就送进宫里面来，可是他一定有机会去看他的妈妈，对吗？因为他是埃及的什么？王子，他是埃及的王子。你要知道，在清朝做过皇帝的奶妈的那个都有身份的，那个是有身份的。那你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太快了，对吗？所以你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其实对摩西而言，他身上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到底是埃及人还是希伯来人。他是埃及人还是希伯来人？他感觉或者他明知自己明明是一个什么人？希伯来人，可是他却生在埃及的王宫的里面。我请问你，他痛苦不痛苦？你想想嘛，痛苦不痛苦？痛苦。 因为他的同胞是在外面做奴隶的，而他却一个人在宫中里面做王子的，这差别很大。那我们现在想，我们都是远远的看着一个人，你设身处地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个像摩西这样子的人，你的内心怎么活下去？你内心怎么活下去？我们台湾是比较没有这种状况了。如果在一个白人的家庭里面有一个黑人，而他周遭都有很多的黑人跟白人在一起，这个小孩子出去一看，原来有很多的黑人，回到家一看，爸爸妈妈是白人，对着镜子一看，他就很矛盾了。他绝对不会相信是基因的突变，他只会相信我从哪里来。他需要知道这件事情，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在摩西的里面是很痛苦的，这是第一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